西天取经的玄奘。佛教大约是在东汉末年传进中国的，而佛经也是经由西域间接传入，从魏晋到隋唐，先后有200多位高僧不畏艰难险阻，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西天天竺，也就是现在的印度，寻找佛教的经典。其中成就最高，对我们后世影响最深远的，就是玄奘法师，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唐三藏。玄奘俗姓陈，名辉，在隋朝末年出生于现在的河南偃师县，是家里最小的孩子。陈辉10岁那一年，为了生活，他有个已经出家的哥哥陈素，就把弟弟陈辉带到洛阳净土寺暂住，一方面研读佛经。到了13岁的时候，陈辉正式的剃度出家，法名就叫做玄奘。在玄奘16岁那年，残暴荒淫的隋炀帝终于被推翻了，唐高祖李渊攻占了长安，但是天下还是无法统一，时局非常的动乱。玄奘就和哥哥一起离开净土寺，四处游历修行，宣讲佛法。玄奘先后到过长安、四川成都等地，向各处佛法精深的高僧请教佛经的义理。到了玄奘24岁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全国闻名的佛学大师了。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完整的佛教经典，从天竺，也就是印度传来的佛经，有些缺漏不全，有些则没有翻译，以至于那些有译文的佛经，不是文句不通，就是艰涩难懂。因此，研究佛学的高僧们对相同的经典，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，彼此争辩不休，令玄奘十分的迷惑。玄奘心里想，这么多说法中，到底谁才对呢？如果有完整而正确的经典，就不会产生这些困扰了。在一次偶然的机缘里，玄奘遇到一位印度来的高僧。高僧说，
在佛教重心的那烂陀寺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戒贤大师，对佛法有高深的研究，而且寺里收藏着许多珍贵的佛教经典。
玄奘兴奋地说，
真的吗？如果我能亲自到天竺向戒贤大师请教佛法，并且把正确完整的经典带回来，对佛学的研究一定很有帮助。
玄奘又问，
可是要如何才能到达天竺呢？
高僧回答，
距现在大约200年前，法显曾经到过天竺取经，不过现在西域尚未平定，所以朝廷禁止人民出玉门关。就算你能通过玉门关，可是西域非常荒凉，不但鸟兽绝迹，而且飞沙走石，充满了危险，你还是不要去冒险。
可是玄奘为了追求佛法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，已经下定决心前往天竺取经了。唐贞观3年，玄奘带着简单的行李悄悄地离开长安，并且违背禁令，偷偷越过玉门关向天竺前进。玉门关外是一望无际的大戈壁沙漠，玄奘好几次在途中迷了路， 有一次甚至还遗失了维持生命最重要的水袋，幸好他乘的马匹及时把他载到沙漠中的小绿洲，解救了他的性命。玄奘历经了七辛万苦越过沙漠以后，到达了高昌国。高昌国的国王是个热心佛教的人，他知道玄奘是唐朝的高僧，就说
去天竺取经太危险了，不如就留在我的国家弘扬佛法吧。
玄奘回答，请原谅我不能答应，
我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跋涉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往天竺取经，我怎么能够半途而废呢？
你如果不肯答应，我只好把你扣押起来不让你走了。
为了反抗高昌国国王的威胁，玄奘决定以绝食抗议。高昌国王见玄奘意志如此坚定，心里想，
他这样滴水不沾粒米不进，最后一定会饿死，与其让他活活饿死，不如让他去天竺吧。
高昌国王对玄奘说，
大师啊，请您不要再折磨自己了，我想通了，决定帮助您前往天竺取经，不过请您在高昌国多留几天，为我国人民讲授佛教的教育好吗？
于是玄奘便在高昌国停留了一个月，为高昌国的王室和百姓讲解佛理，人们听过他讲经以后都高兴地说，玄奘法师讲得真好，真是受益匪浅啊。
是啊，听玄奘大师讲经以后，我才发现佛教的教义真是博大精深，妙妙无穷啊。
一个月以后，高昌国国王遵守诺言，让玄奘平安离开，继续前往天竺取经。由于高昌国的国王对佛教的信仰非常虔诚，所以在玄奘离开时，国王特地赠送了玄奘新的袈裟数十套，还有一批御寒用的大衣、手套、头巾、皮靴和棉袜，另外还选了30匹健马和25位身强力壮的挑夫，负责运送高昌国人民捐给玄奘的献礼，总计有黄金100两、银锭3万枚、绫绢500匹。玄奘离开高昌国以后，又开始继续艰苦的旅程。他在经过秋兹、西突厥等地时，都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。可是，不幸的事发生了。有一天，玄奘正在赶路时，却遇到了强盗，所有的财物都被洗劫一空。可是，玄奘毫不气馁，他认为这些挫折和横逆都是佛祖用来试探他的诚意和决心的安排。最后玄奘终于来到新都库舍山的山下，只要翻越过这座山脉就可以到达天竺了。由于不习惯高山的酷寒，玄奘昏厥了好几次，而且眼前不断出现妖魔鬼怪、可怕的幻影。幸好随从们细心地照顾他，加上玄奘意志坚定，经过了7天7夜的艰苦奋斗后，总算平安脱离险境，到达了天竺。玄奘不辞辛劳地跋涉千里、翻山越岭、忍饥受寒，终于在离开长安3年后，来到佛教的重镇那烂陀寺，跟随戒贤和觉贤2位大师研究佛法。那烂陀寺是一所设备完善的佛教大学，内部分成8院，各院都拥有独立的庭院，规模宏伟，建筑美轮美奂，而且经费是由天竺国戒日王特别拨给的，充裕而稳定，所以寺里的僧侣可以专心学习佛学经典，
玄奘就在那烂陀寺研究了五年的佛理，并抄录了许多经典。戒贤法师更勉励玄奘，希望玄奘能把佛教真正的教义带回中国，让佛教在东方开花结果，发扬光大。玄奘在那烂陀寺研究五年之后，又到印度各地游历，一方面寻访佛教遗址，一方面也自我修行。他深入地了解了当地的风俗民情，而且也借机弘扬中国文化。当时中天竺的戒日王受到玄奘的影响，非常仰慕中国，还曾经派遣使者到中国朝贡呢。到了贞观十七年，玄奘带着657部佛经、150例释迦牟尼佛的肉身舍利和七尊金银佛像，在戒日王护送下启程归国。贞观十九年，玄奘平安回到唐朝首都长安，唐太宗不但赦免他违反禁令私自遣出玉门关的罪，并且还提供大量的人力财力，让玄奘在长安城内的弘福寺进行佛经的翻译和编写游记的功课。玄奘把自己来回天竺跋涉50000里，前后17年之间，沿途历经大小120多个国家的历史、地理、物产、风土民俗等，详细的记录下来，写成了《大唐西域记》。这本书可以说是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呢。在玄奘主持译经工作的时候，他培养了许多翻译的人才，这些翻译人才他们后来又分散到各地，使得佛经翻译的工作就更加普及化，而让读经的人也更能了解经文中的原意，无形中促进了佛教的推广，影响可以说是十分深远的。玄奘从天竺回到中国20年后，这位被后人尊称为中国佛教第一功臣的高僧，终于面带微笑，安详地圆寂了。他享年63岁。他一共翻译了1335卷佛经，对日后中国和日本等地的佛教发展有很大的贡献。到了明朝的时候，小说家依据《大唐西域记》为蓝本，编写成神话小说《西游记》，深受大家的喜爱。在《西游记》当中，那一位唐僧就是指玄奘。不过，真实的玄奘法师是非常勇敢而坚定的哦，可不像唐三藏那么的胆小懦弱哦。